好的，谢谢陈教授，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今天来参加。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问题解答，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问题，不一定有足够的时间来每一个问题都解答，我就按着时间的顺序来提问，然后哪位老师觉得可以回答的，您就可以来回答好吗？第一个问题是。孩子在国内打新冠疫苗，还是说到美国的学校之后再打疫苗？是今年秋天，应该是去年秋天入学，但是没有签证，现在还在家上网课。可以请张老师。
对，我的建议是，你如果要在美国留学的话，还是在美国打疫苗比较好。我想咱们那个上海的网红医生也是这个样子讲的，我是套用他的话，好吧？
好的，谢谢。然后呢，这位学生是本科毕业以后是直接读研呢，还是申请直博，哪个更容易被录取？
我来回答吧。一般来说，研究生当然是硕士比博士要容易一些。实际上对我们老师来说，看这个怎么看，最关键的有没有奖学金。如果有奖学金的话，那含金量绝对是要高，不管哪怕是硕士。但我们像研究生大学一般的博士生，至少我周围的很少博士生招自费的，因为大家实际上老师不太忍心让博士生交学费来读博士，我宁愿不招。但是这个是我经历的，我不知道于老师、张老师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或者不同的情况。
如果没有补充的话，我们就到下一个问题。
我讲一句吧，我觉得其实要看专业。也要看老板，你比如说我的话，你是本科生，我的位置，我大概率的话，我会倾向于你来读博士，而不是来读硕士，因为我的课题，你读硕士的话，等你开始上手，你就毕业了，好吧，也就是说本科生，只要你 GPA 还可以，面试以后还行，我是愿意花时间，花上几年的时间，让你慢慢的起步，然后更长的时间做博士，这个样子对于学生还有我们课题组都会有好处。不要惧怕，因为你是本科生，就觉得不能够申博士。在美国，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呢是，孩子马上要硕士毕业，在犹豫要不要回国，因为在美国会被限制很多。
于老师回答一下。
这个就是，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我会建议他祷告，就是把回国和留在美国写个表格，就是益处和坏处，然后写完，然后你再把那个这个事进行这个加权平均，然后算出一个 number，然后你就大概知道怎么走了。如果你确实其余的都是好像比较平等，你根本不好做决定的话，这个东西可以告诉你这个一项项来，就让你理清思路到底。哎，回国都有哪些益处，哪些坏处？留在美国哪些益处，哪些坏处？包括工作机会，包括将来的人生发展，包括父母，就你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弄着，然后你就写一个很复杂的表，然后你自己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可以再来做决定。这是我的建议。
这个回答确实特别像航空航天教授的回答，非常理性。下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秋季入学的话，在准备上有哪些建议？比如衣食住行，需不需要准备西装之类的正装，西服之类的正装？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如果是这个如果是本科，不管本科、研究生、博士，实际上都一样。我自己建议家长给孩子准备上200美元，然后到美国来买西装。当然200可能不够，加上皮鞋的话，你大概得300块钱。这个300块钱一般在能买相当不错的西装，可以300美金。而且，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发现我们的留学生现在普遍的一个在这种礼仪上非常的欠缺。OK， 我们经常去穿一个四不像。OK， 美国人是很随便，但是如果你对美国了解的话，你会发现他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是还是有板有眼的。OK， 我自己从国内带的西装穿了没几次，然后就发现不合适，后来又在美国。就是后来要面试的时候，求职的时候又在美国重新买。对，这个像美国的西装也不贵啊、这个质量也还不错，蛮好的。对，所以男孩子就鼓励在这个美国买那个很标准的正装，因为他有他那种他实际上是分场合穿的。女孩子就比较复杂，我就不太敢随便讲，但是我也确实注意到有的女孩子穿的衣服好像特别到正式场合都是穿的不太对劲，但是我也不太敢随便说哪里不对劲。如果我太太在这里可能会讲得更清楚一点啊。我不知道蓝星老师有没有从女性的角度，妈妈的角度有没有一点给女孩子一点建议。
女孩子在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很重要的场合的时候穿衣服是实际上和男士有点类似，有那种女士的西装西裤，最好也是成套的。我是感觉好像其实衣服好像很像，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如果在美国买的那个女士的那种西装或者西裤有的时候你可以女士也可以穿上面是西装下面配是裙子那样的话也蛮好看的基本上很多牌子都有的。然后呢好像中国的可能风格上会有点更加的那种怎么说 fancy， 或者说那种没有美国的那个大气，所以我有的时候
庄重
对，没有那个庄重感。因为美国这边的话呢，在公司里边有的时候尤其是很重要的会议换的那个西装，还是美国是女士的是有的，但是也很多人就是西装，有的人配裤子，有的人是西装就配裙子，但是一般是红色的，那时候是最正规的，这是我感受吧。
好，谢谢蓝星老师。
谢谢，蓝星老师，我这点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是这边的留学生。
你可以啊，你是当事人。
对，我是当事人。那最好款式就是选很简单的，不要选国内的一些有些花边呀什么的那种款式，就是非常正式的，就是按照正装来走，然后颜色也要简单，就只有比如说黑色、深蓝，或者是卡其色，或者蓝星老师讲的红色，但就不要再选其他不太就是奇怪的颜色，就以保守为准。
对，如果家里有女孩子可能也需要注意。我知道有一个老师穿着女老师穿着中国的旗袍上讲台，然后被同事投诉因为在他们认为那个像晚礼服级别的，不适合这种教室的这个 dressing code 所以这个有一些细节有机会我们可以以后仔细来讨论，实际上挺关键的。 OK， 比如说留学生以后有机会参加婚礼参加葬礼怎么样穿着非常注意，但是这恰恰是我们中国留学生非常忽略的地方真的是挺不好的。
这点还是以后可以有机会探讨。下一个问题是
不需要带过来，因为我觉得在这边买的又便宜质量又好，可能也还是中国制造的。国内市场还更贵，事实上我因为我有一次想在国内买西服，后来进去一看发现好几千人民币买不到一件好的，到这边四五百美元一定能买个好西装，男士的话
四五百就买很好的西装。
是的。好，那下一个问题是孩子上网课的话是否可以读上论文硕士？我是不太清楚什么是论文硕士。
所罗门的硕士
在我们做实验领域的话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实验室里边做实验那个，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领域也许有的可以。
就我们这边大概做论文的很少，哪怕是做计算的老师也很少愿意网课的，就远程的。 对，于老师当然更有发言权，他是做计算的。
对，我觉得如果两国通商通航了，就赶紧让他回来到学校上课，我觉得还挺好的，不能就上个电大，无论是论文硕士还是博士，我觉得还是收水了。
嗯，好的，那我们到下一个问题，是蓝星老师可以回答的。现在在国内上网课的孩子都很孤独，那么对于在国内上网课的孩子和家长有什么建议？他们自己说可能都快抑郁了。
我还真是在辅导了一个学生，现在就在国内。我有一个提议，就是说学生这个时候还是要体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第一点不要走美国时间，不要把自己身体就是说我要把我自己练成完全的是美国时间，白天睡觉，晚上跟美国这边跟课，这个很难的，因为你毕竟这个时间，这个阳光还有这个黑夜，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辅导那个学生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研究一下课表，其实也只有一个晚上，只有一个晚上好像是那个上课的时间是美国的，就等于是上半夜下半夜都有，其他的时间呢其实都是上半夜或者一两点就结束的，像是可以睡觉的。所以后来我们一起分析的时候发现，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要做到是尽量走中国时间，让自己的身体适合中国时间，然后晚上的话有不能睡觉的时间的时候，要尽量的话想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弥补，让自己可以睡觉。这是我们后来我们一块儿做的这两项，他说对他帮助很大，让他就是努力在中国的时间，该白天中国的白天美国黑天的时候做作业，经常做事情，然后让该睡觉的时候能睡觉尽量睡觉。这个调整之后的话呢，后来这个学生还有一项就是他真的是快抑郁了，后来差点还去吃药，后来还是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要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因为这个时候你每门课你这个时候不要再求 A 呀、求很高的成绩，就是觉得要放低要求，这是一个 survival， 这是一个能让自己能够活下来的一个状态。降低标准之后的话呢，让自己可以就是这门课我不求 A， 甚至有时候求拿 C is OK， 只要我这个学期能让我过来，让我能够过得好。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用周末的时间去完全去补觉，因为周末的时候把它全部用来补觉的时候就睡得昏天黑地，然后自己没有时间娱乐，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尽可能的时间是晚上睡觉白天做事的，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不能睡觉的话，在这周间把它补觉 补足了，然后让自己的周六和周天还是有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去做一些娱乐活动可能会好很多。另外的话呢，就是我在想的话呢，通过家长的话想办法呢创造一些周末可以让他能够不是靠睡觉这种方式能够得到了一种 active 的那种运动啊，或者说一些出去走一走啊什么的那种休息我发现当那个学生他开始老是用周六周天睡觉的时候，他反而整个一个星期七天都没有休息，所以他就变得非常的不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体察我们的身体需求，要体察我们的心灵需求，我们的心理是有需求的，我们需要朋友，我们需要聊天，我们需要娱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持把我们学业的程度尽量降低一些。这是我在辅导的时候做到的不是做的，就是探求，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们的一个 survival 的方式，就是一个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学业之中还继续活下来的一种方式。我发现他说越降低要求他后来反而成绩又好了，他越是觉得自己哪个都不满意的时候他反而越来越差，就是希望这个能帮助吧。
谢谢。还有就像周围有一些 学生他们可能已经抑郁了，就是在吃药，但是家长是不知道的，就是不，他们不会和家长沟通。那对于家长来讲，会不会有没有一个提前可以发现，或者是对于家长来讲，你能不能有一些准备，或者是预备沟通之类的？
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吃药这件事情呢，我本来也是特别特别反对吃药，但是其实吃药的话呢，后来我在接触的人里面，其实吃药也没有说是那么差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个你的孩子在精神状况上面确确实实，比如说他真的睡不着觉，他真的有自杀倾向。那这个时候呢，不妨吃药未必是坏事，在那个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之下，吃药未必是坏事。我陪伴的人里面有实在是没有办法活下来的时候，后来靠吃药，然后找心理咨询，然后慢慢走过来的，然后再开始又减药，然后后来又停药，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说，我不相信这个孩子需要永远吃药，除了那个双向 bipolar，我知道是那个是需要医生吃药，其他基本上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停药的。但是我不一定啊，我是一个新的一个咨询师，这是我的一些感触和经验，我不一定完全能够正确。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吃药不告诉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想一想，是不是你太容易焦虑，太容易担心，然后你和他在沟通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他，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你没有办法，就是你要去思考怎么样去和孩子沟通，就是说让他愿意把他的心事告诉你，这个是特别重要的。那你在想的话，是不是你在沟通的过程之中向他有太多的压力给他了，或者你是不是有指责，或者你是不是对他有失望，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去体察他？多去想想怎么样的话呢，就是放下期望去和孩子沟通。如果你已经看见他吃药了，你就说我好像觉得你最近在吃药，这个药是不是能帮到你？我很高兴这个药帮到你，然后妈妈为你吃药，让你能够变得开心，很高兴。那你吃药之前是不是很痛苦啊？这个药，怎么样一个作用啊？你去了解他，你去了解他。为什么吃药？你的难过点在哪里？然后你跟他聊的过程中，让他把他说话的时候，就像一个身上的脓包被挤出来一样，他就会变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沟通，不是那种监视那种形式。哦，你要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呀？你在干什么呀？你分分秒秒都想知道，而是一定要考虑到我如何满足他的需求，而如何更多的了解他。这是我们咨询师经常用的是，我们要有好奇心。我们和人在一起，不能评判，要有好奇心。我也想，就是家长可以对你的孩子多有好奇心。那种好奇心是，因为你知道他，去发现他，去陪伴他那种心态。
好的，谢谢。刚刚张教授他有讲到说，国内打疫苗的情况需要一些补充，您可以来补充一下疫苗的情况吗？
好的刚才因为我没有听到这个上面说，原来孩子是要夏天回国3个月，问那个领事馆的绿码双音政策，4月份是不是先打了疫苗再回国？我感觉刚才好像问题和这个问题不大一样，那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你的孩子准备来美国留学，我建议到美国来打疫苗。如果说像刚才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孩子要回国3个月，那这个的话我还真的不是很清楚。你自己需要去问一下那个领事馆看一下。如果说因为打疫苗会导致你回国有问题，当然你就不能打疫苗了，在路上做好防护。但是我还是建议你，3个月在国内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考虑不打，因为国内挺干净的嘛。等到8月份再回美国的时候，你大概孩子要在这边还要待上最少1年，甚至2年，然后在美国打疫苗，好不好？这个只是我的建议。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是，因为都是教授们，教授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期待你们的学生怎么更好的使用 课程的答疑时间来帮助他们的课业吗？
我来讲一下吧，我们来说，OK，实际上我一直也跟每年都有机会都有跟这个普渡的同学在分享这样的事情，OK，实际上大家我们的同学要学会跟老师去交流，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正经的去问问题，你至少去跟老师套套词，上完课之后答疑时间，OK，很多美国学生就这样干，完了。到大三，或者大四第一学期来找我们写推荐信，但是因为我跟他聊过，我对他有印象，我再把他的成绩一查，我就可以写出给他写一个还算有内涵的推荐信。OK，这个实际上往往对这个学生申请研究生是蛮关键的，但我们中国同学就普遍都是憋着。OK，我们要么看不上问题，要么有问题不敢问。OK。这个是一个是要学会怎么样去交流。这个我们在普渡，我们每年我们都会有老师有同学给他们讲怎么做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各个校园的这个基督徒团契里面都有这样的安排。因为我自己也被我跟于老师都被邀请过去别的校园去分享这样的需要。这个所以。鼓励孩子往外走，可不要只是跟这个中国学生包在一起，这个实际上是蛮不健康的一个生态环境。OK，你在美国留学，你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OK，要虽然很多时候讲英文是挺别扭的，OK，但毕竟不如讲中文来得痛快。但是为了长远起见，从这个走出自己的舒服区，可能就从下课跟老师打个招呼，说谢谢你，然后。有问题，小问题问老师两句，这个都比什么都没有，上完课就走要好很多。
我想补充一下，从我了解的学生里面有一个学生，他就是因为美国同学，其实美国人他有时候他上学晚是因为他没有钱，美国的人他爸爸妈妈是不给小孩出钱上学的，所以他需要存钱，存到一定程度，他又回来想上硕士学位，那他其实相对年龄呢其实是蛮大的，但他又很好的工作经验，他就是在公司里边已经本科毕业待了很长时间了，那他在学校里边，他学习呢，他就学的比较慢，他脑子就是会慢一点，可能是本来也没那么聪明怎么的。那这个学生就很有爱心，他就那个美国人学不会，他就跟他讲，然后就帮助他。那帮多了以后呢，他也练英文了，因为他经常要跟那个美国人说英文，跟他讲。然后那个人呢，也就是知道这个孩子很聪明。那个美国人呢，他在他公司呢是已经是做到那个manager 了，他是做中层管理了。那后来这个学生毕业的时候呢，找工作找了很辛苦，找不着。然后他这同学就说：“你要不要就在我公司工作？”然后就直接把他给招到公司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和美国人他们之间的接触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蛮好的。我刚才就是想，就是 echo 一下那个陈老师说的，陈教授说的。
羽毛啊，
哎。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只发给我了，还是你也收到了。我觉得可能需要提一下，因为我们跟家长们，首先抱歉，可能不能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但是我们鼓励家长们，你可以在寻求各个校园的这个基督徒团契的帮助，那里面一般都会有教授，有或者有在学校工作人员，他们会给你们很实际的当地的帮助。这里有个问题说，孩子在申请大学，请问大城市校园的安全如何？例如芝加哥或是巴尔的摩的周边安全，是不是尽量不出校园？孩子在那边自己开车安全吗？OK，我读博士是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回答一下。OK，如果你的孩子是读本科的，我不建议他自己开车。OK，像这样的名校，他。如果他在一个不安全的区，但是学校一定会有各种的措施来保障学生的安全。比如说在Hopkins，他的就有一个措施，就是每天晚上5点以后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之前，他学校是不鼓励学生或者包括学者自己步行的。 学校会有像那个专车一样，你打一个电话他会去接，然后把你送到在学校 1.5 英里之内的范围的任何一个地点，就是说从晚上5点到早上7点半之间，就跟出租车一样，而且是不用付费的，就是你需要稍微等一下，而且他会一定那个司机要保证你进到你的要去的地方安全了他才能离开。 OK， 这些措施是这些学校普遍都有的，但是需要孩子们自己用。本科生开车我是非常不推荐，尤其前两年这个可能还不如用学校的这个车方便安全。
嗯，好的。对，我是没收到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他有问有教会或者学校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摆脱焦虑和压力，或比如组织什么活动或者答疑华人的互助。
我们四位讲员可能 每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蓝星老师可以讲一下。
我也想，其实我知道，就是像线下的话呢，就是校园里的像老师啊，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做很多线下的活动。那我刚才在群里边，放了一个就是使者的一个云端平台，它那个云端平台里面有很多的社区活动、社群叫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小的，就是团体的那种小的活动，有职场的呀。如果心理咨询也在上面，也是在上面，还有很多这种活动的话呢，比如说有些读书会呀、那么你参加这个里边的时候，然后读书会他要有活动的时候呢，他又发一个群体的那个邮件，那这邮件过去的时候，你就说哦，原来这个地方要有什么一个活动，他们有搞音乐原创的，他们有音乐原创在一起的活动啊，我知道他们还有就是职场的一些分享啊，就是越来越多。就是大，它是一个平台，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在上面不断的在加很多新的各种各样的团体，就是虚拟的团体，把美国各个州、美国各大学这样可以做一个连接。你小孩本来在这边上大学，你跳到另外一个地方上研究生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到那地方，通过这样一些群体可以连在一起，然后把那个网页发到那个群里去了。所以我就在想啊，那这我们线上云端的一个，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做出来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线下的少。
OK， 这样好不好？我把我的邮箱发给大家，如果大家有这个需要，你可以找我，我可以通过介绍给相关的人，但是我不能保证每一个需求都能满足，但是我们会尽力啊。也请大家理解这个我们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忙，如果回应你的邮件会拖一下，也请大家谅解。 OK， 当然如果在普渡的学生家长，你应该知道怎么找到我们几位。
我想补充一下，陈老师，就是如果家长想找比如说你到了哪个学校或到了哪个城市，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这个学，就是搜索学校名称，华人教会或者是学生团契这样子的字样，你可以先找到当地的教会，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他们一般都会有一个群。
好，因为已经10:02了，我们可能今天就必须要停在这里。雨萌，你那边是不是还有问题？
基本我再 double check 一下，基本都回答了。
哎，陈军，我能不能够再稍微补充两句话？
你说
我觉得如果在疫情中间，一个办法就是让你走出焦虑压抑的话，就是您尽量去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比如说线下上课，做好防护，线下到教室上课，然后你有一些聚会，然后有一些身体的锻炼，可能群众性的集体活动不能够参加，但是你可以去跑跑步，钓钓鱼，尽量的让自己动起来，不要把自己锁在屋里边。
对，好，我刚才看到很多这个有好几位家长发的这个聊天问题发给我了，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讲话，我没有办法看，我突然一看这个有好些问题发给我了，我没有办法，可能因为这个就错过了我，但是有一些我能从你的名字里面我能看到，可能你跟普渡有关系。如果你还需要的话，你继续跟我们底下私下联系好不好，我们也通过家长群或者别的平台来回答。 有一个家长问学校提供美国就业帮助吗？实际上每一个学校都有专门的帮助学生就业的怎么写简历怎么面试的办公室 OK， 但是要鼓励我们的学生自己去寻求这样的帮助，人家有这个服务在那里。但是我们中国同学的问题是我就缩在家里 OK， 这个是非常多的问题。我们每年我们的至少我们普渡的这些老师们，我们曾经有一次最多动员了8位老师办工作坊给学生们解答问题，亲身的 OK， 这个都需要我们的同学自己主动意识到 OK， 这是我的需要，我需要去迈出这一步 OK， 这可能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和中国长大的孩子非常大的不一样 OK， 在这个留学生的这个环境里面。
好，那我把时间就交回给陈老师好吗？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10点了，我们就10:04了，我们就必须要停在这里 OK。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你可以跟不同的校园的这个校园的教会校园的团契帮助，他们一定都会提供第一手的这样的实际的帮助，就像我们几位被邀请做的这样的事情一样 OK。 如果你有特别的需要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桥梁，我们可以来帮助大家仔细看那个里面有邮件有微信都提供在这里，大家可以来联络。谢谢大家，我们晚安或者早安。
好，
谢谢雨萌这个技术支持。
谢谢谢谢
谢谢，好，再见。
还是会有人现在还在给我发一些问题，可以麻烦大家。
我不建议留下来，但是就看其他几位像那个
我也可以。
也可以就蓝星老师，如果你们可以，也可以留下来，大家来可以考虑一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chat 就是大家可以 to everyone 这样？
我把这个 share screen 给他关掉，然后好，这样大家可以。
对，有一位他是问说孩子要去普渡不知道怎么联系普渡的教微信或者是教会。
家长进入普渡的家长群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加徐老师的微信或者发我的邮件，我们帮你拉进来。
OK。刚刚私信我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现在直接问，可以直接问教授们问题。
对，我们人少的话，甚至大家可以来打开讲话都行。
那我把他们 unmute 一下，可以吗
？unmute， 但是尽量就如果人，我们还有多少位在线上？看不到，还有72位。如果大家问问题，就尽量简短一点，这样我们更多的人有机会。如果大家有问题，也不有实际有别的需要安排，也不用就勉强留在这里。我在等的时候，我先这里有一个问题发给我说，孩子从高中就开始做机器人，但这个在美专业在美国应该是很难，是转其他转国家读机器人，还继续在美国转其他方向。我这个问题我没太懂，因为我觉得做机器人做的最好的还是美国，但是我不太清楚你一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当然美国做机器人的高校里面的研究可能表面看起来不太像机器人，但实际上他做的是机器人，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感受的问题，因为他很少是直接做一个像那种机器狗那样的东西但是它更多的它是研究里面一些很核心的技术。
对，陈老师是这个问题刚才是我提的，我提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如果留在美国的话，我怕就是美国的一些规定或者是说老师的一些顾忌，他就是说招收中国孩子，那么这样的话他如果想再继续留在美国学习的话，可能是不是需要转成好比是图像处理啊等等其他的方向。但是对于我儿子来讲，他是最擅长的，他是其实上是这个程序 剧跟这个硬件的一个结合，所以的话他是在想是留在美国去这样的话有可能会转这种方向呢，还是好比是去日本呢，或者是去其他国家，就是这个问题。
我大概理解你的问题，这个我想因为是我们专业的，我可以我们的大专业的，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实际上还是关键看导师，孩子跟导师的共 OK。比如说我有一个中国同学生啊，博士生啊，我们有一个实际上有一个蛮有点涉密的项目 OK， 但是能不能交给他做，我跟合作的那个教授还是费了一点劲 OK， 但是因为这个学生本身他的实力很强，他做得很好，最后我们跟另外一个老师商量之后，就是也通联系了这个项目的主管，然后那个项目的主管告诉我们指了一条路，说怎么样这个可以让这中国同学进，对，当然我们细节我就不能多讲。
明白了，我知道了，
就
是还
是
会有机会，
关键是要跟
孩子不够优秀，
对，所以不要太在乎这个大环境，因为你具体到一个个案有可能会成为特例 OK， 跟别人的东西没有办法有参考。
明白，好，谢谢，好，再见，多谢。
好，李萌，你那边？
我把发给我的打在上面了，然后也把你们信息又重新发了一下。
对。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啊是很，这是我们普渡的一个家长，我们在，这个在口罩捐赠的时候有合作啊，他说我也希望孩子有信仰，但孩子觉得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要信神，这是不是很傻吗？不理解，怎么引导更合适 ？OK， 于老师，点名你来回答。听不到你的声音。
哦，我没有听到你念的那个不是很清楚，中间有点卡，我不知道是我网络的问题还是什么。
这个家长问是我也希望孩子有信仰，但孩子觉得不明白，不了解为什么要信神，这不是很傻吗？不理解怎么引导更合适。
哦，让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慕道班主日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可以告诉他为什么信神不傻，乃是因为聪明和智慧的选择，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于老师，其实我这插一句话，其实我是一个孩子的家长，是我一直在引导孩子去信神，但是他因为功课很忙，然后实际上来讲就是说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他不是特别的那什么，但是从我自己的内心来讲，我觉得其实上来讲就是说孩子去内省，就是说真正意识到我想要什么。其实我在跟陈老师这个微信，因为我不太清楚怎么去发到聊天室，但是实际上跟陈老师这个微信的过程当中，我也就是在说，实际上我觉得信神最大的好处是说能够发现，就是说你内心所坚持的，其实我相信就是这种阳光善良，你的内心的强大，其实上内心的强大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去克服所有的事情，去做出你正确选择的一个内功。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信神它会有一个引导的作用，并且说实话我觉得信神的话它是这么多人就说一个智慧的一个选择。实际上我觉得包括圣经里面的很多的就说这个教，就是叫教条吧，就是这个 rules， 就是这个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处理一些事情。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收获都是非常多，因为当你想不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再去看圣经的是很多事情那个故事，你会其实是会获得很多的力量。这个的话我是觉得家长需要通过自己的一些感悟，就是自己的这个成长，你才能引导他。如果家长自己也不信，那么我觉得这个的话对孩子信心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好，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就说每个人信神他不一样，有些人是要先从情感上突破，有些人是要先从理性上突破。我想每个人的途径不一样，我们事实上提供很多的途径，一个是每个星期五都有学生们在一起这个讨论生活和信仰上的问题， 星期天也有这个慕道班主学，事实上也是非常轻松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的，也是直接跟你的学业和将来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怎么样从一个永生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从我们的创造主的角度去诠释我们的人生，以及这个提供人生答案。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微信群，里面如果你有问题，你也可以问，或者也可以看别人问的问题和回答的问题。所以有多种的方式，但它需要这个信仰别人没法灌得进去啊，它需要可能迈出一步。然后我们实际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方面，如果哪怕他私下想要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可以私聊，都是可以的。
对，我觉得于老师讲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我们的年轻人普遍的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你要了解美国的社会，你要了解美国的文化，你不了解圣经，不了解基督教，真的是有的时候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为我们很多我们中国人认为是问题的，咱美国人认为根本不是问题啊。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扶，okay， 这个美国人是不可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哎，为什么？这个答案要去圣经里面去找，当然也要去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去找但是我们很多同学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这个走出中国人圈的这个意愿不大，但是他稍微有一点要往外走，他一定会就会对这个感兴趣。 OK， 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OK， 实际上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我们四位都应该算，我们实际上都是一直在这个社会里面在学习，我们在观察在学习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是跟着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成长。对，我在一个家长群里以前分享过这个故事。我的女儿是在参加一个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对，她是初中，然后他们那个女生队呢是高中生，初中生训练是在一起比赛时候分开，结果有一段时间就出现高中的女孩子就排斥这些初中的女孩子，这些初中的女孩子就非常的受伤。对，我想这个是一个挺典型的，这个不是歧视，因为他排斥的那个那里面只有我女儿是一个亚洲孩子，别的都是别的国家，都不是亚裔。 OK， 但是对我来说，实际上我女儿给我讲了之后，我知道她很挣扎。我当时甚至想过我要不要去找这个教练去投诉这件事。对，但是我女儿后来就很快她就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事，实际上对我震撼蛮大的。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有一天他们训练完之后，这个矛盾就爆发了，就大家就不欢而散，那挺多孩子的都 involved 在里面。然后据说那个高中队的就有一个女孩子就把他们高中的那些队友叫在一起，给开了一个小会，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挑战她其他的这个队友说，我们想一想，我们这样做给这些初中的女孩子有没有带一个好的榜样。对，然后呢那一天晚上回去之后，他们在他们这个队全队的这个短信群里面，他们就开始讨论这件事，然后就以前那个都矛盾呢大家都揭开之后，这个这个初中的女孩子呢几乎每一个都把自己受的伤害都写出来。 OK， 然后那里面据说就是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沉默，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天晚上他们那个队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个女孩子就发了一个，就她是高中队的，她发了一个短信在那里面，她说我需要向大家来道歉，她说我没有带好头。 OK， 她就说 I did not set a good example，给他类似这样的话，然后剩下的高中队的女孩子一个一个的道歉，在那个微信群里面道歉。 OK， 这件事完全没有成人，没有教练，没有家长的参与，这是这孩子自己在做的。然后呢这件事完了之后，他们这个初中的女孩子也就很释然的就说那就大家都没就翻页。 OK， 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决定，他们决定那个礼拜六他们要全队去旁租了一个这个室内球场，要搞一场队内的友谊赛事，混合变队的，就高中和初中混起来，不是以前的分开的。 OK， 我为什么讲这件事呢？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主动挑起这个解决问题的那两个女孩子都是很好的基督徒的家庭。 OK， 这个过程实际上对我教育很大，因为我在看到这个社会 它的运作的另外一面，为什么能相对比较和谐，就是当然如果大家相信自媒体的话，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我们这些当事人，我们可能会告诉大家我们亲身的一些经历，对，这些经历实际上是我更觉得是我们留学生需要自己的体验，对，类似的故事很多，比如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啊走出这个自己的圈子，去除了学习之外，去看看周围的世界。
其实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把孩子送到国外，其实谁都不愿意忍受这种骨肉分离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要让他知道，其实一个真正的我们认为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实际上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个不公平的时候，你是需要去站出来的，你需要去解决事情。我是觉得自己感觉就是在国内的话，很多时候你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是因为我在这里面我付出之后能收到什么效益，我能得到什么及时的这个回报，我觉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是应该让这个社会更美好，之后我可能我的子子孙孙才会受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能够传递给我们子孙后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教育已经是非常的畸形化，就是说我上补习班我就可以学到知识，就能拿到高分，那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这个思考问题的能力，实际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浮萍一样，它是没有根基的，他不知道学习这个程，就是哪怕是学习他都不知道，他就为了要找工作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太狭隘了，也不会支持孩子走很远。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选择让孩子去继续走，但是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很难。谢谢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您是那个谢女士对不对？
不是不是，我是赵伯恒的妈妈。
OK
谢谢。
我想我看到很多问题好像是我们普渡的学生家长，这样我们你们的问题我们到那个家长群里回答好不好，我们这里尽量的把其他的这样的这个时间留给其他校园的家长，如果还有的话。对，我们
陈军那个 chat room 里面好几个问题呢。
你说你先点一个回答。
哦，那个上面有好几个呢。好，第一个说那个大一的孩子暑假除了上课还可以再做些什么。我想大一的话大概你可以去找一下教授看看能不能够 volunteer 一下，在他们的实验室看看能不能够做一些课题，
打打杂
吧，大一大概比较困难，尤其现在啊。
嗯，
然后你陈俊你可以看到下面问题吗？
我还可以看到。 OK，
第二个就是说在
刚才
读研，对，你说
你来。
第二个说在读研究生期间怎么样的申请博士，你来回答吧。
读研究生期间怎么申请博士，原谅我讲这个问题应该孩子来问我就我们做老师的我们也都碰到过好多个家长追着我们孩子读博士的事情，我就跟家长讲一句扎实话。 OK， 当然也希望不要冒犯到你。 OK，如果申请博士的事情需要家长来牵线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还没有太 ready 去读博士。对，而且老师也不太会愿意会跟这个家长来讨论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位老师愿意出奖学金来招一个博士，基本上是要第一，这个孩子要能够有独立科研的能力，独立的很多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独立解决问题。对，像这个像这个读博的话，他需要他在读研究生的期间他就可以接触到一些教授，接触到研究课题，他这个时候需要去自己做一个判断，觉得哪一个方向适合他自己。 OK， 然后他要去联系教授，联系别的学校，然后这个过程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对于学生的训练，所以我鼓励把这个问题让学生们来跟老师谈，而不是家长跟学生跟老师谈。
对，我觉得我们家长有时候还是真的是太尽心尽职了。如果你看我有时候我们家孩子某个孩子读几现在是几年级我都不知道，
非常非常惭愧。我也是有个访问学者问我你孩子几年级，我说十三年级，我后来才发现原来美国只有十二年级。
我们都差不多，我们的孩子我们说都是放养的，我们三家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孩子比较自律，他们 自己的事情
自己能
管，
非常自律。
对，就是说，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说我儿子申请大学的那个 IC， 就我看了，我给改了，人家不用 ，OK， 但这个我也不勉强他，那就那样 ，OK， 他也拿到录取了。
还有那个陈军下面说，这个八月份返校的，现在能预约到普渡打疫苗吗？啊，我们普渡现在是预约到45岁以上，但是根据估计的话，八月份回普渡，到时候应该是可以打了。
应该随便打了吧？那个时候
啊，应该是，我猜5、6月份就可以随便打了。嗯，到时候应该疫苗是打不完的疫苗。
因为有很多种疫苗也出来，而且这个产量也都上，这个
对，
疫苗在美国应该已经不是问题了。嗯，
对。
而且美国打疫苗是免费的哈，大家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对的，对。还有下边的。
姐，对，如果签证放开了，希望家长们赶紧把孩子们送过来。如果继续学业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留着他们在国内这个上网课。哪怕病毒在变异，我觉得也比不上这个忧郁症对孩子们带来的影响。
嗯，
他们的心理毛病源自他们。
啊，这里有一个家长是雨福的父母啊，你请雨福跟我联系，雨福就在我的小组里，然后我会告诉他家长群的这个方式，好不好？我就不专门回答了。
我想
你讲。
我想讲一个共性哈，这个是可能可以帮到蛮多家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孩子躲着我们，就是我们就不愿意跟我们联系。其实这个时候的话呢，也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是不是给他的生存空间太小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想一想，就是说冷静下来，我为什么必须跟我孩子保持联系，我为什么那么着急，我里面是不是对他的担心是什么，那么我这个担心有用吗？其实你这样想的话，我喜欢用一个图片，你图片你就可以想象哈，你和你孩子之间，你觉得你可以够得着他，但其实你们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墙，那你一个看不见的墙，其实你觉得你再费劲，你都没有办法超越这个墙，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检查你自己，检查你自己的心里面，我的心里面的焦虑是什么？我心里边为什么我这么拼命的去找他，其实是满足我的需求。那我需要放下来，安静下来。那么，当你愿意离孩子稍微远一些，孩子有自由了之后，哈，你可能跟孩子再去沟通的时候，你可能去想，我是不是又重新做他的老师了？就去，哎，你这个是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我是不是又责难他了？我又是不是又好像管控他了，那我是不是跟他真的当朋友了？那你其实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你把自己忙起来，你当跟孩子做朋友的时候，你跟他交通的时候呢，你过一段时间你跟他就发一个短信，就说妈妈真的很想念你就好了，你等一下，过段时间你能再发一个，你一切都好吗？只要你不要太催，过段时间那个感情就会能再回来，但是你越逼他就会越跑。我想觉得刚才家长问，我就想说一下这个。
好，
所以咱们想一下咱们的过程，你说呢？他们怎么做出来？
那个雨萌啊，我看到你发的说有一个弟兄想分享一下，他还在吗？
这是发的我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我，陈老师，我张健。
他说一个35岁，
就是我。
你
拿到过我的简历，因为我之前跟你有过交流，实际上咱们应该还是接触过。
我知道那个敏川把你的东西发给我了。
对，我在 IUPUI 这边应该还是孩子王嘛，其实跟学生们交流都蛮多的，就是跟这个。
你可不可以先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你发的东西我们看到了，其他的家长可能没有看到。
是这样子哈，我当时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也还算是比较热情嘛，年龄也比较大，我是在国内工作了1年半。现在国内叫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我在国内当时发展还是蛮好的，从我们中交3级公司到2级公司到北京到集团总部，年薪也很高了，但是 我觉得人嘛，像有点追求，有点梦想嘛。我当时就选择来美国了，来到普渡了。来了之后呢，也面临了个很多个问题，就是复读也罢，或什么也罢，就是包括现在的疫情也罢。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考虑你们老师可能会忙会去，我可以跟家长们分享一下我的抗疫经验嘛。我每天会走五公里，每天走五公里。因为我觉得抗疫最好的方式是保持身体健康，而且这个心情好，你出去走路的时候你会心情好。另外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说老师们可能不知道哈，我们这边实验室是有两个中国人得了，跟我比我年龄稍微小一点，其实就是也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然后在家隔离了几天就恢复了。所以经过这两件事以后呢，经过这两个案例以后，我也不担心我真的得了。我觉得只要有好的身体，像我们这个年纪，尤其这个学生们的年纪哈，家长们不要太担心，就是应该会自己凭着自己的免疫力啊扛过去。包括我在美国前两天急性肠胃炎住院，我说老医生要不要吃点药，他说你不用吃，你回去吧，没事。我疼得要死要活的，都躺到地下起不来了，他也没给我吃任何药，结果待了两天真的好了。所以说家长们都不是不要太担心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另外呢，就是我在这边呢，因为我跟学生可能应该比陈老师还有这个于老师张老师更能打成一片。我现在尤其在我们这边 IOPI 这边真的是个孩子嘛，没事召集他们吃个饭一块玩一块 hiking 或啥。就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的，我本来是搞工程出身的嘛，所以比较爱搞活动。但好多学生呢，比如说他以前尤其是学霸哈，我发现这个特点，尤其是学习特别好的孩子，除非其极个别，大部分学习越好的孩子反而相对来讲比较内向。比如说课余时间打打游戏啊，他跟我们不是愿意特别交往，但是你主动去喊他两次他也来，他也愿意参加集体活动，但是你问他什么东西呢，他可能也不会讲。我觉得就是家长可以鼓励啊孩子多参与教会也罢，或者这个其他的一些活动也罢，跟人交流，尽量的不要憋到家里。我觉得走出去 communication 是一个解决抗疫包括学习最好的方式。所以今天晚上我也给于老师发了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来美国我会经常很主动的参加我周围的不管是白人黑人的各种活动，而且去教会我还主动去外国人的教会。我觉得去参加中国人的教会，我觉得这个氛围有时候就是毕竟是中国人说中文嘛，有时候我感受不到这种文化的氛围。像这个 Indianapolis 它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估计老师们可能有人去，好像还有一两千人，它是分两波来举行教会的。你去他们那边就是对他们这种文化这种 culture 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会更加好一些。包括我老婆孩子来，我带他们到去搜索，就是不是搜索吧，就是参加他们的这各种活动，包括博物馆什么东西，我带他们到处去玩一下，体验一下，就是什么是美国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家长们都要不要太担心自己的孩子。其实孩子我觉得有两个极端哈，如果说发展的非常好的话，就是你能融入性很强的话，会对孩子提升非常好。但个别孩子如果说确实这个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家长要多鼓励一下，甚至是主动联系旁让他就是。最好家长可以建立一两个旁边的同学产生联系。前两天 IOPI 有一个案例，估计陈老师也不知道，就是说有个孩子找不见了，就是在大群里发也找不见了，就是说他去年九月份退学了，现在家长来联系学校，就是这个孩子去哪儿了，结果这孩子是很自闭，他跟谁都不联系。实际上我觉得家长还是适当鼓励自己的孩子跟周围一些好朋友产生联系，然后你的家长呢，我觉得也可以跟他的好朋友建立微信关系或什么关系，你能时刻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动向或一些心理了，或者真的你突然间今天比如说那天我住院了啊，我父母联系不到我了，你可以问他同学，哎，你家儿去哪儿？我儿去哪儿了？是不舒服什么东西？别出现什么其他的偏差，这样你们会减少很多顾虑吧？我就是
好，
我不想
谢谢，谢谢张姐，
就这几个问题吧。
好，这个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十点多了，我们必须停下，但是最后一个问题大概请灿圭老师很快回答一下，普渡打的疫苗可以管多长时间？
哦，这个我其实我也不清楚。现在我想应该最起码六个月吧，甚至是甚至更长。我也是看那个新闻上讲的。但是我想这个不担心了，这也是为什么另外一个原因，建议大家如果孩子来美国要好几年来读书，尽量打这边的疫苗。为什么呢？后续如果有什么应对，是美国的医疗体制在应对，对不对？这个样子更容易，就是有后续的可以来补上来，好不好？
大家对家长对美国的这样医疗体系一定要有信心。OK， 那个网红医生那个张文宏他的那样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这些啊。我们 我们的进进出出的这个医院，你看我们的老人进医院，孩子小的时候进医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没什么担心的，哎，只要把这个曲线压平的话，没有任何是可以需要担心的。至少现在这个疫苗出来之后更是如此，哎，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自己担不动的担子自己给捡起来背上，对，那个真的没有必要。
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平静，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水深火热。
对，我们有很多的快乐的时间呢，实际上在疫情之中，对，我们普渡的家长可能会知道跟我们互动多一点，外地的家长也是，至少在中西部，我们还是蛮平静的 ，OK， 没有水深火热，也没有。需要外交部的来拯救和解放， okay， 这个大家一定要要体会到这一点，好不好？
啊，那个陈军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回答，请可不可以请那个家长们可以把那个问题再发到我们的微信里边，我们可以单独来回答。
对，我有很多问题是普渡的家长问的，你就发到家长群里面，我们一定会回答。OK， 如果不是。普渡的你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或者 email 给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会或者转给相关的或者我们自己来回答，好不好？因为时间很长了，我们就不再留大家了， OK， 我们也是期待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够继续有这样定期有这样的活动，但是最关键我们想我们体会能体理解家长对孩子的牵挂，但是也是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去经营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好，谢谢大家，晚安。
好，
谢谢于老师、张老师、蓝心老师，谢谢雨萌。